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记得一个月前我还在这个地方抱怨，今年天气都还没有冷，枫叶也没有红，就接连着3周，这周是第4个礼拜了，一波一波的冷风过境。我看到的枫叶都红了，不过这么冷的天气，各位学长还能够出门来一起赞叹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正说我们的定学选读啊。那我上礼拜已经跟各位学长报告过了，我们主要的就是依着卷32、33、34这3卷，其他的部分呢，如果各位有辟寻记，我非常的鼓励各位真的是应当去请，因为两个理由啦。第一个理由，临本虽然可以读，但是你要有功夫啊。那么没功夫还要去对照科判，那么依临本现在的印刷方式是不容易自己下标的，所以我觉得有这16开本的批寻期也是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终究如果你长远心发得起来，有猛心有力量啊，那么也愿意长期的去栽培这个善根，那么妙老的50卷啊，《瑜伽师地论》，迟早是要听的。不管各位听得下去听不下去，他的口音适不适应。我这3年多听下来，我倒立都可以听了。意思就是说，就是熟悉啊，就是那份熟悉。你几乎做什么事儿，他的声音其实就非常容易的，能够跟你自己的全身的细胞相应嘛，其实就是这么一份熟悉感觉而已。好，那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主要的方式还是依着这3卷啊。那其他的部分我都会尽量利用白板帮各位去怎么样做结集啊，做一些文字的一些提炼。不过这些功夫都是，可能我的受用比你们大啊，我就以你们为增上缘，我做这些功课。不过你们尝到的只是乳糜了，就是提炼出来的东西了。那对于原味的东西，可能你如果不去深入的话，收获还是有限的。不过对于我们要能够提纲挈领的作用上看起来，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广略整理，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声闻地这34卷，那不是14卷，老实讲，它的结构复杂啊，庞大，很多人都觉得不如去读一本这个直观的白话传承的版本，但是坊间流传的版本，我其实也看了不少。老实讲，依止于传承当然也很好，我觉得那个传承好在是有清教士能够教导。可是如果你只是看书，那个书上的理解，我觉得还是失去原味啊。如果各位真的有能够在一个清教师的教导底下打过禅期，或者是在那边共住修学过，你就知道跟着人学习，跟你自己看着书学习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辟寻记》声闻地这一段文的文字算是非常的详细，主要是能够把这个结构自己能够还原啊，自己能够总持，其实就感觉是弥勒菩萨亲自现前为我们教导。如果你的心真的跟弥勒佛本尊相应的话呢，真的妙老就说了，你在定中就会请他来跟你教导。我觉得这种教导比任何包括墨学来讲，用凡夫的角度来思维跟各位来报告，其实那个味道是差很多的啊，差很多的。所以我们能不能得到这种现见相应的功夫啊，还是要靠自己真的多发心，真的多用功。只有这条路，没有更便捷的道路。好，今天跟各位讲，其实也是源于昨天的因缘。昨天我一天啊，不只是昨天了，应该讲前天晚上，礼拜三晚上，我从佛学院被我妈妈12道金牌抠下山啊， 生大烦恼，一个晚上没睡觉。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哎，昨天晚上对，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觉，理由是因为这个大烦恼。那我就先跟各位 follow 这个大烦恼，缘起今天这堂课。我由昨天这一天，跟前天礼拜三晚上到昨天这一天一天一夜的体会，几乎走过了这5年修学的心得的一种总整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缘起啊。我妈妈一直都是我学佛的增上缘，不过都不是顺增上缘，都是逆增上缘。她越造成我烦恼，我修学就越增上啊，越增上。从小就是这样，从小就是这样。我不晓得跟她有多少辈子的因缘啊。阿弥陀佛。好，那怎么回事呢？他就因为天冷嘛，然后许多人感冒了，包括他老人家在内。那他会感冒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我弟媳妇儿，她的两个小孩子感冒啊，因为都还小，都非常小，都还在小学，有一个还没进小学。那那个时候，各位带过孩子都知道啊，都是吃过母奶那段时候的那种免疫期过了，那自己要培养自己的免疫期的过程当中，那个感冒真是不断的。大病小病生不完，那几乎每个礼拜两个小孩轮流都要送医院。那送了医院之后呢，你要去照顾这个两个小病人呐，你自己就很容易感冒。如果你自己免疫力也不够好的话，于是他妈妈感冒了。他妈妈感冒了之后呢，他也不能照顾两个小的，我妈妈就跟着来了，啊，就要照顾他们三个了。他也来了，他已经70好几了，老人家纵使他打了这个感冒的预防针，还是感冒了。那他感冒了以后呢，我弟弟也感冒了，然后我妈妈回家之后呢，我爸爸也感冒了，就这样子，这个居家传染，一票子就感冒了。那我是常年在外，哦，俗称老外，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经常就在外面到场跑啊，就是不是讲课嘛，就是这边嘛哈，要不然就备课叫基金会来，所以在家里。这时间很少，所以也能够免疫啊。不过这个免疫不是真功夫啊。那就这样下来，他就打电话跟我发牢骚、发脾气啊，说我学什么佛，自家人都照顾不好。那我说感冒干嘛？我就回来照顾你们，然后跟着我也感冒吗？这的话当然不是这样讲，只是也是一时气话、烦恼的话。然后就这样下来。然后就这样思维了。其实我今年已经是我回国第5年了啊。那记得还是5年前，我几乎是回国来等死的啊。那结果没死到现在啊。然后我妈就问我说：“那你到底是不是还回不回职场去？”又挑起我这个我不该想的事儿，所以就令我前天晚上到昨天一整天起大烦恼，起大烦恼。觉得，在他们眼中，我好像是中年失业，然后整天无所事，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啊，无所事事。然后呢，这个说是退休也不像退休，成天也见不到人。然后就觉得不照顾家人，你说学什么佛法照顾世间人？他们总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呢，就讲了很多了，当然都是带得非常的。生气的气啊，口气，跟我谈这个事情，谈下来，当然了，遗憾的是，没有办法一起学佛。我不管多么精进，我不管多么有一些体会，在他们眼中，我的话总是讲不出口，讲得出口也听不住耳朵，偶尔听住耳朵也听他们想听的。然后呢，总是不相应，总是不相应。在这样情况底下，各位学长，您是我，您怎么安住其心，降服其心啊？那再加上这个心魔来了以后呢，身心魔也跟着来了。我的牙痛已经是几乎1个月了，1个月我这个牙我就知道一定不对了，痛了1个月。可是呢，靠我一点点定功啊，没事。告诉各位。真心体验，我只要一静下心来念佛， 啊，念阿弥陀佛也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一刻钟以后不痛了，不痛了。然后呢，哎，起坐以后呢，右侧卧很快就睡着，很快就睡着。白天也因为在思维法意，所以也根本不觉得痛。只要一散心，他就痛。所以我根本把这个痛啊，当作是普贤菩萨督促我用功的一个因缘，所以不理他，不理他就不理他。然后呢，总是靠着自己的一点这个定功呢，去降服，降服这个身体带来的烦恼。那么昨天呢，压不住，压不住，身心的烦恼来，然后自己的身体也开始起四大的不平衡。哎呀，那痛的脑胀，然后呢，用最强力的那个普拿疼，吃了两颗下去，不要命的吃了两颗下去，全身那种心悸、盗汗、不舒服啊，不舒服。然后呢，也靠自己定功好，盘起腿来打坐，念观世音菩萨，一刻钟之后真的不痛了，不骗你，真的不骗你，不是我定功好到什么程度，但是就是真的不痛，就是真的不痛，可是只是修定。然后呢，接着就开始正观、正思维，觉得我这样子跟自己的四大过不去，不是办法。我们都知道，修定只是为了给修慧当做一个什么身心的依止。修慧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让烦恼不生，而不是要大肆压草、压住烦恼，暂不现行。我们的目的是要永断烦恼，永断烦恼。可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无常生灭法，对不对？没有什么永断的问题。那对我们生死凡夫来讲，如果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五蕴色身的困扰，那你一定怎么样？断了之后呢，暂时清安了，还是要再断了，对不对？如果四大再不调的话，还是要去，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真的真的思维到，真的思维到。我还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呢，听郑老师的录音带，有好几段，他都讲到他脊椎骨受伤啊，那么乃至都不能坐，躺起来都很痛苦的那段日子。他说他几乎都是每天用爬的那样的过活，然后呢，他念佛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呢，突然血脉贯通啊，那个脊椎骨就咕咕咕咕咕咕，他听他的描述，就这样子通了，就这样通了。乃至于那个时候，他还记得师母啊跟他讲过一句话。你学佛学到背上去了，学佛学到背上去了，什么意思呢？没有拿来用，没有拿来用。我自己视为昨天跟前天晚上这一天一夜的烦恼，我就是没有把佛法拿来用。我自己常常也说，我是专门也学习止观的，可是止观呢，我偏重什么？还是偏重一点定的功夫，智慧还是偏在理解，而不是真正的什么？观察作意修，修什么？修断烦恼。修不是装了个样子，不是把七支调好，正观所缘，然后就这样子盯着所缘，无分别而住，不是的。是要有分别的，而且什么？依什么不分别？依着我们具生的烦恼，对不对？分别它的过患，思维它的功德，断障的功德，烁烁的去做正确的施者。是这什么？是指此时此刻当作何为？你一定要随顺因缘，而不要用任何的功德力啊，任何有为的造作去想要压服什么事情。事情是因缘生法，那个因缘如果没有去解决，它永远还压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石头一拿开，它就是现形。我昨天一天一夜的深刻体会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我真的非常恳切的跟各位学长讲一件事情，定要修，但是呢，会不能够停留在理论学习理解的阶段。如果他不能够做成观察、作意、思维、修断烦恼的依止处的话，你的身心不是依止在这种断障修慧的这种心地上面的话。你这种多少法义的理解，对治不了半分贪嗔痴。贪嗔痴 能够因为你暂时修远离，只要外因缘不跟你作对 ，OK， 你就以为我还蛮清净的，我尝到一点涅槃的味道，那都是狗屁，真的都是狗屁。你如果没有思维修断烦恼的真实的一种体证，所谓修守成慧，修守成慧有别于闻思，闻我们经常能够闻正法了不起了，闻者是理解，思是思者，思者什么？思者障烦恼的过患，思者涅槃的清净，这是要能够思者的，思者是要能够去做的，思不是只是去思维而已，思者是要能够随顺因缘，对不对？去断烦恼的过患，对不对？去得涅槃的清净，是真的要透过三业的随顺行，然后呢去把你的智慧落实在三业的清净所缘的修正的作为上面，而不是无修亦无证就坐在那边自然而然它就会不见了，不会的。有为法因缘所生法，对我们生死凡夫来讲它就是实有的，你不能说这个因缘无实，你去对它有不同的名言诠释，那个是毕竟空性，那个是不决定自性。你要怎么思维？你要思维它是清净的，你可以怎么样？清净安住，暂时一下，对不对？你去思维它好苦，你就会越来越苦。我们讲空是这个空，因缘不空啊，因缘不空，更可以体会到你这个我不自在，你根本对它没有主宰性，没有主宰性的因应方式是什么？你就要随顺。你叫随顺因缘，这个叫做恒顺众生，众生者因缘是也。我们如果不能够恒顺因缘，把它当作是一件不起烦恼的事情，行所当行，为所当为的话，你的三业如果永远都跟烦恼随顺，而你暂时只是压一压，因缘现前，心还是心，见还是见，永远是不平等的，你学佛一点用都没有。老师真的讲一句话，你就不要烦恼来，你就不要因缘不随顺，否则这些东西啊，猛烈的一打击啊，你就是压不下来，你就是压不下来，管你念佛也一点都念不起来。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做完了备课，准备今天的功课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今天下午一点半去看牙，去看牙，然后就躺在那个被我称为牙科地狱的那个手术台上，张开的嘴巴，然后这边被罩着一个塑胶的东西哈，那嘴巴这样张到现在都还是有点酸酸的，然后呢搞了两个小时，做了一根牙齿的根管治疗，然后呢医生告诉我说今天开始会有两三天的痛啊，因为呢在抽那个神经啊，会很痛。于是他给我的两包止痛药，但是呢如果今天不去面对的话，我还是一个月两个月继续下去，对不对？最后呢整口牙搞不好都要报废掉的，对不对？甚至我那天还看到报纸，有人因为蛀牙蛀到脑神经去啊，脑都产生病变啊，会有脑积水的那种问题出现啊，那种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种无运生极端的不可爱，由此可见一斑。你不是你自己说哈，我有多少多少神通力量，能够求这些功德，能够把它降服掉的。是的，你就是要恒顺，在这个地方没有谁可以做主的，没有谁可以做主的。你真正有空性圣洁的智慧，你就应当要知道，恒顺众生是唯一对待因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生烦恼，那是涅槃的智慧，那是涅槃的智慧，我真实体会是这件事情啊。所以老实讲一句话，今天我在牙科医生那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那个大灯就照在我的面前，我就看我自己能不能够修落日观那个悬骨能不能够关得出来，能不能关得出来，我就发觉当它转子转动的时候，我捏的这个念珠的手是弄紧的，然后呢他大德啊，就像 你嘴巴放轻松一点可不可以？不然我搬都搬不动。你就真实知道没功夫，你就真实知道没功夫。那你换做想想看，你临终那个时候，不管身体什么病痛，大病痛衰损现前的时候，你念佛念得来念不来？念得来念不来？你有没有那个正念现前的能力？啊，但是我的功夫还算好了，就是稍微提起正念，只要他善知识一提醒，放下，龟仙姑好厉害，反正这是。比如跟机器一样，你看我已经抽掉好几根牙了，对不对？这个乃至于以后整口牙拔掉以后，如果通通装了假牙，那跟那个机器的没什么两样。你这个东西都是身外的东西，那你这个受就是真实的，你只是要去降服受，你就没有堪能性，对不对？还在受之外，一个正常四大的直受之外，还起很多的烦恼随转，这是真正我们最大的问题啊！我们的身心能不能够因应这样的受？自己能够安乐住，确实是需要锻炼啊，用你的正见去锻炼啊，用你的正见锻炼。而这个锻炼绝对不只是为了要临终那一念而已，真实你会发现他在处理你每一件日常的因缘事的时候，都要有这种修养跟智慧，真实不虚，真实不虚。所以由此这个因缘真的要恳切的跟各位说，不管你们今天佛学，你们用什么样动机来学佛，我是不知道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学佛30年下来，我真的发现学佛的内容端赖于你学佛的动机，你常念初心，学佛才能够真实不退转而真实受用。真的要常念初心，你的出发心是什么？莫忘初心。你能够用你开始去学佛的第一个发心的正见，一直坚持到你成等正觉成佛，那个时候一刻都不下脸，烁烁的增长广大，这件事情我越来越体会，那是所有佛法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本来白板写的这么多的这个句子啊，我没有最前面的那两句啊，因为圣文帝老师讲没有那两个句子的啊，那两个句子是什么？暇满无常求出离，这个是圣文帝的本怀。其实菩萨地也必须要有这种智慧，没有这种智慧，你用事业心做菩萨事，我跟你讲，生死而已，生死而已。你没有办法肯定出世间心去做菩萨事业的话，你还是贪嗔痴，你还是贪嗔痴。那所谓的出离，不是要去证得那个所谓的涅槃，涅槃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心地的境界，而不是一种啊可以待在那个地方无烦无恼的所在。它不是一个所在，它是一个智慧，智慧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心地风光。所以你一定要有出世的心。现在当今佛法里面最缺乏的，妙老一直不断的在争辩的东西，就是出离心不够，就是出离心不够。那有人，我曾经也怀疑过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在下人干嘛要学出家法，尤其要学声闻地干嘛呢？我直接修菩萨地就好了。可是读过了菩萨地，再来回来反复，我第一次是当然随着20卷这样的读下来，我第一次读声闻地非常不以为然。记得3年前我第一次带读于谢师练读书会的时候，我起大烦恼，我就自居自我是大乘，我学什么声闻地？那个时候我起很大的烦恼，我觉得这种让我有出离恳那个很迫切的厌离心升起。我觉得我退失菩提心了，我觉得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丢下声闻地，我不想学。我当时的知见是这样子的。可是3年多后的现在，我跟各位学长报告一句话，我真实的体会，暇满无常求出离的绝对必要，绝对必要。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乘的种性，不管你今天相应哪一个教法，你今天对于世间五蕴愧闹这件事情没有真实的痛念，没有真实的痛念，没有办法真正求出离的心的话啊，你用任何高妙的之见说你见地有多高，修行多么殊胜，我跟你讲，没修行，没修行，你的三业造作就是没功夫， 就是没功夫。你用这么贪嗔痴随顺没功夫的心地，你说你能做什么事？你告诉我，你真实告诉我，你有什么功夫？你所修的都是十善功德而已，都是十善功德而已嘛。结果呢，你不管你的愿是如何，随那个业往生一定是人天嘛，对不对？好，你说人天是不错的，可是问题不出三界嘛，不出三界嘛，过患宛然呢、啊。而且只是延后学佛的机会。今天我们暇满为人，是唯一学佛的善道，此生不把握，但待何时？但待何时？所以整个暇满的思维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当你恳切的想完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我一直不断的听闻佛法，一直不断的听闻佛法，我纵使能够辩才无碍，跟别人这样子写文章，跟别人讨论，对不对？然后呢，佛学常识，哎呀，非比寻常，你懂很多，非常的厉害。不要说生死来，牙痛，不妨你今天像我所有亲人当中，我自己问过，什么人，万一无常往生了，我心会最悲痛。老师讲一句话。就是带给我最苦的我妈妈。如果今天我只要听到我妈妈不能够继续持这一生的正义恶报的话，我一定当场就掉下泪来。他对我来讲有一种不晓得怎么样的一种细念。可是问题不在这个，问题在于你会不会把这个念头转成什么？转成如果今天你一警觉，我今天一点功都没有尽啊，一点止观没有修，佛也没有念，功课也没有完成。如果你今天一刻 一念心警觉到你今天没有用功，你的心所起的觉受会不会像你最亲爱的亲人，你听到他的噩耗，全身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汗毛那样的悲痛，你会不会？记得小时候在智愈老和尚那个地方，有一次他的午餐啊，我们午斋的时候的开示，午斋完开示完，他说我们午斋前都会做供养，对不对？供养佛，供养法，供养护法，供养一切众生啊，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饶一切有情。好，供养完之后，很多人做供养的时候眼睛都是闭着的啊，他就看我们眼睛都闭着，好像很恭敬的样子。打开眼睛之后，他就说，万一你们眼睛打开之后，菜饭通通不见了，菜饭都不见了，你们怎么想？我说，那我们接下来吃什么？多半人都这样的嘛，那谁把饭菜拿走了，对不对？你会说，哎呀，供养机真灵，我一供养了，真的人天拿走啊？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会。由此可以知道，我们的道心不够。我那天听廖老讲社大专任，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在禅堂打禅气，你打坐，隔壁那个人放了个屁，隔了一个气，啊，乃至于呢，他就坐不住了，腿子放腿，就七七出出七七出的声音，你心里面就会打妄想，这个人实在是没功夫，吵死了，下辈子根本不可能学佛，你障碍人家修禅，你得起这种大烦恼。可是他说，我们许多人自己在打妄想的时候，自己在打自己的妄想的时候，外面打雷打钟没关系。请问我们凡夫对什么东西有堪能性？我们对烦恼有堪能性，对修止观专注所缘没有堪能性。不要说是有分别观了，无分别的安住其心没有办法。你以为你在无分别住，你没有安住，可是你就是可以知道旁边有在动，对不对？然后呢，会在那边咒骂，对不对？会起俱生念，你俱生的正念出不来，可是你俱生的邪念一堆。试问我们今天打过禅期的人都知道，试问我们今天的道心之间的功夫，今天的功夫，你对哪一种比较有看重的心？你告诉我。他说，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修法的动机不够强。我们今天学止观，学止观。你们今天对于修止观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是不是有像墨学刚才所讲的那样子的恳切？那样子的恳切， 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像墨学一样，对不对？牙痛了，我最在意的，我妈妈，当然你们不晓得是哪一位哈，视线逆增上缘来考你试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非考试的时候你才会痛下决心？你这一念痛下决心，就是2天功夫，然后呢，3、4天之后就忘了，就忘了，这个就是这一生的轮回呀，懂吗？你一下子出三界了，一下子又回来了，这种钻木取火的退道心啊，退道心，自己就应该知道过患，由此可以蹲立，自己真的要真正修行，而且知道光只是理解佛法真实不够，真实不够。老实讲，佛法真的不在学多，而在精修，而在精修。所以，不管你今天学多少，每天的功课，每天的功课，就是砥砺自己的，砥砺自己的出离心、菩提心，还有空性的正见。这是三个成就圣道的必要显教的三个元素。所以我今天呢，在写这么多偈颂之前，我把它摆在最前面。然后呢，依照声闻律的次第，我还是把出离心摆在最先，对不对？要平衡出离心，所以呢，接下来摆菩提心，然后呢，支持这两个心要共依什么？圣解空，共依圣解空，依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我们烁烁的每天一定要做功课，每天要做功课，每天一定要恳切的反省自己的出离心够不够，菩提心有没有增长广大？对于圣意的空性，是不是能够烁烁的思维？还是对他非常的陌生？觉得哎呀，圣意空，那是像龙树菩萨那种大根器人才可以修的，我没有缘分，对不对？啊，我只要下点心，我只要依一个方便法，我只要这样修就好了。我真实发现，空性的圣意，空性的圣意，你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不识字的老阿嬷，我今天的感受。是真实要能够恳切的深入浅出，要有善知识为之教导，而且真的要能够受用，怎么样能够在境界当中具生随念，所有跟空性般若相应的道理，要真实能够受用到境界的心地深处，因是对人的时候，你要能够有功夫在这里。所以呢，我本来是想年后再跟各位讲啊，再跟各位分享我修所成地的偈颂，可是呢，我今天早上准备功课的时候，我再把修所成地看一遍，我发觉在正修止观前面，在道次第修所成地20卷里面，它有一些法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边呢，他说修所成地呢有4处7支啊，4处7支，而这4处呢是哪4处？就是修处所，就是你今天。圣道是不是你今天的牲畜？你今天是不是生在圣道？你今天是不是走在圣道？你今天是不是活在圣道？你今天是不是随转圣道的一切所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是圣道的一处？就是一内一外10种圆满，就是10种因缘条件，那是圣道的牲畜。啊，于是呢，我就用广论哈，把这10个圆满呢啊写下来。这是我都用偈颂方便各位背啊，如果各位背课表背不下来，因为那个修所成地的那个长行啊都比较长啊，都比较长，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十个这个圆满呢 啊圆满牲畜的一个文呢、啊、跟各位来做分享。那么各位可不可以随着我一起念底下一内一外的那个口诀？第一个是什么？一内有5种圆满，哪5种？人，人是什么意思？人就是众同分圆满，对不对？今天我们就是人嘛，对不对？我们生在人生嘛，啊，人生具足了，这第一个圆满，众同分圆满。因为6道当中，只有人生跟龙王生是唯一可以修行的，佛这样说的。所以呢，你今天具备有人众同分的条件，那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第二个什么？生中是简称，其实是生在中国。中国是有佛法流行，有圣人成就的所在。啊，有圣人随着佛法的修行，真的成就圣道。 有这个所在，你今天都生在这个所在地，你能够在那边一直到道场遇到善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根据，根据就是六根具足，你的一根不颠倒，对不对？五根最重视有一点残缺，非常重要的在这边独独挑什么？一根，一根就是你听闻佛法能够怎么样？能够听闻没有障碍，思维没有障碍，受持没有障碍，对不对？所以你的根处是你能够行道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不是健全？是不是健全？你今天还有机会听闻佛法，你为什么要用下列的方便就这样子不用功？就这样不用功，这是不容许的事情。你也不是为了自己解脱来修这个佛法而已，你应当要发安乐行，是安乐行的心，对不对？用法华心的心去想要随着佛成就什么他的净土，对不对？你要发愿当大法师，对不对？用身与意以及发大师愿成就佛道，用这样子来发心，敦促自己的菩提心，这是根据你的根有这样的能力。那你说哦，我很笨，很多东西看不懂，有你看得懂的吧？可是问题，这些经教你愿不愿意深入？这是第三个根据啊，就是一根玩具。第四个什么？业未倒啊，你没有无间业的业障。业障是什么？业障是相续心。如果你继续那些跟佛法僧三宝相违背的因缘的造作，你一直不断的造作，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不相信佛法僧，那你永远都是修违缘嘛。啊，不要说无间业那么严重的东西。业其实不是一个很恐怖的那种梵天那样子的鬼神，不是住在我们背后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愿不愿意去修正，服顺正法啊，服顺正法，这个就是业力的展现。业障不业障，那是端赖于什么？不要说你今天生病的是业障，跟你讲，如果你平常根本不修行，你生病自然就会生病了，对不对？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无常的嘛。我们讲业障指的是专指什么？专指你要修行的时候，每一次你只要一开始发精进心，它就有障碍，它就有障碍，那个叫做业障。而业障是什么？你要去看，不是你这一刻的发心不对，而是你要去发心修行的前面的前行，你不够庄严，你不够庄严，你没有随顺行，你就以为我没有资粮，我今天发心了，我就想要成就佛道，摸一下干净的代际。你要成就正行之前，一定要具足前行。你前行不正，正行不起，一切法是因缘法，佛种从缘生。你要修行正法，前行一定要怎么样？无间因重，恶力具足。你前行都这样子，一天打鱼十天晒网。你说你今天好，我今天发勇猛心，我修得起来吗？修不起来的，没有真的立刻就好了。可是今天不要讲别的地方，讲我们今天台湾就好了。一堆的佛弟子都想速成，不具足资粮，不问因缘，就想我今天好发心了，我就想立刻得到一个 quick solution， 最快速的成就方法。真的，纵使有，你也一定要相应，一定要有善根相应。所以业未倒，我特别为什么要讲这个？不要颠倒，不要对业力这件事情有颠倒见。业力就在这一当下这一心，对不对？你要能够相续行，无间因重圆满的一切道的因缘，自然功道自然成，对不对？不是你求来的，不是你修来的，不是你自然就会证的。你躺在那个地方，自然就会天上掉下来圣道。不会的代志，不会的代志，不要去相信所有这些东西。你要相信一切的法因缘所生，圣道也是如此。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那是我们的佛性。可是不具足因缘，你怎么可能有为成就？对不对？你躺在那边自动希望课程烦恼会自动退去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早就成佛了，对不对？佛那么慈悲，为什么大家不成佛？还有这么多众生在那边流离失所，不可能嘛。有这个证件，这个证件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对业果相续这件事情要有无颠倒见，所以我才写成业未倒。不要对业力相续有一个错误的看法。 已经是学佛弟子，已经三宝弟子的，还去求什么？求鬼神问这个前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是度众的方便法之一。可是如果你对因缘有正见，就不应当求这种东西。你知道了因果，你还是不是要去修？对不对？好，问题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很灵，他可以预知你的未来。好，预知如果你顺你的意，你就会怎么样？积聚因缘去做，那个果也是你做出来的。不是他算准的，如果他算起来你不喜欢，于是你会什么修缘、修集为缘，对不对？改变命运，你是不是会去改变命运？如果命运可以改的话，他算的就不准了，他算的就不准嘛。所以不管他怎么样算，都是不准的，对不对？算准了是我做到的，算不准了我去改变的，对不对？好，你结果论英雄，那个事后诸葛，我们都被这一种错误的因果论骗得团团转，一直不断的求这个，而不求什么？不求佛力的加倍，不求自力的耕耘，啊，烁烁的用不正见对待这些业果相续的错误之见，这是对业这件事情一定要有正见，不要立一个颠倒见。第五个什么？信处，那个处就是圣道深处，一定要信当下这一念心就是道场。这是默学我的解释啊。那在课文当中呢是写什么？无性解障。无性解障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分别这个善知识，这个是恶知识，你哪在？我们今天根本没有觉法人、责法人，所以不知道。不要去随着一般的课文说你要去分别人家是善知识、恶知识。跟你讲，善知识就是经论，用经论校正，对不对？这是唯一最安全、最保稳的方法。你说我不是法行者，我是信心者，我希望找到一个好的老师，那就看因缘嘛，就看因缘嘛。如果你愿意信这个结果，看你随着他修，因缘是不是会越来越清凉，烦恼是不是会越来越薄，那你可以验证。所以经上论里面都有教导辨别善知识的方法，可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辨别善知识的方法，就是莫错过什么当下这一念，每一个念头都是你的执心修道的道场，随时随地坐在圣道的深处，莫错过此时此刻这一刹那心，观照这一念心，让它跟圣道相应。那个处者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谓之处。如果不如是因会有如是果的话，就叫非处。你一定要如实信解因果，因果没有颠倒的，因果没有错乱的啊，因果没有错乱的，你要深信这样的因果。所以呢，信处，信处之信当下这一念是圣道深处，你只要念念相续，都三业清净，六根清净，圣道一直不断的相续，这个业性只要重，你的往生不需要担忧，不需要担忧，乃至于你随愿随愿就会有力量，就会有力量。这是一内的五种思维方式。所以思维方式不是他在解释法相，而是你真的每天有没有这样想，每天有没有在问你自己的一内五种圆满，他真正在修道里面砥砺的用意是什么。其实道不在多诶，不在你的法相懂多少，真的你能够把暇满无常求出离啊，这件事情搞清楚，而且所有这一念都是什么，都是当下这一心，当下这一心，这个念头你能不能够关照，能不能把握，能不能把握。如果你当下这一心你关照得到的话，你就去问你会不会还在那边打架啊？你要随顺贪嗔痴还是要随顺正法？如果你对世俗地跟圣义地还在那边不圆融，那表示你什么？你的对佛法的法义圣义空性的了解还是落在名言处，名言处是毕竟空的，你对空性，不管你般若经学过多少本，背过多少偈颂，我跟你讲，你的空性的了解是错误的，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法义的理解没有办法有力量。回来检讨，回来检讨，为什么？我们发现那些知识还是落在哪里？落在听闻而已。为什么？没有在定中思维。没有在定中思维。所以我真的发现一开始学佛第一件事情就是 学发心，第二件事情学止观。发什么心？发菩提心。依止这个菩提心干嘛？修学止观，在定中圣解空性，圣解空性。而所有一切的佛法都跟空性般若相应，不管唯识也好，乃至于俱舍论也好，诚实论也好，一切的阿比昙的教义也好，你只要能够正确的学习的话，所有一切佛法的法义一定跟空性相应，一定跟空性相应，没有高低的，空性哪有高高低低的，没有这种问题。于是见法平等，见自他平等，你的性格就会转变，你的见地就会改变，依止于这种正见，修行会有力量，会有力量，不会在那边啊勉为其难的在那边道德良知在那边打仗，每天那边打仗，这种修行太辛苦了。修行哪有那么多辛苦的事情，修行是法尔自然的，法尔自然，而法尔自然不是天生如此的，是需要怎么样历历运转作意，对不对？要刻意这样子去修你的觉受改变，修到什么程度？修到你一念发现我懈怠了，我放逸了，那个心里面会起的悲痛的心会比你死了老母啊，以我来讲还要痛，你能不能有这么痛？如果没有这么痛的话，广论呢说这种人叫做教友子。什么叫教友子？教就是圣教的教，老师那个教师的教，油就是油条的油，教友子。我觉得这个词蛮好的，就是说你学佛 学到油条了，学佛学成油条了。初学佛，佛在面前；学佛三年，佛在天边。这种就叫教友子，你会喜欢佛法，你会有善根，你会亲近佛法，但是完全不相应，完全不相应。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等到什么样的教训，你才会起道心，你才会起教心？这是非常恳切的一个问题。可是不是说我不要解门，我只要行门？不对，解是为了让行门生尽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我们要的性不是迷信，而是自信，所以一定要有解入性，由性发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道次第。所有的教法，所有的次第，你去整理，不管哪一门的传承，都是这样教导的。于是你把这个最大的交集拿来恳切的思维一下，这绝对是佛讲的，不会有错，不会有错，真实是如此。你真的是这样用心看看，你就知道确实是这样子的，确实是这样子的。而这些东西是你每天的功课不可或缺的。老实讲，今天不是你每天功课是发愿说我心经几遍，普门品几遍，不是那个几遍的问题，不是那几遍的问题，而是这个思维是不是恳切的问题。你能不能够把这种观察思维作意修去替代什么？替代一大堆的理解，乃至于那一大堆的仪轨。仪轨只是要庄重你的三业，对不对？能够正住你的所缘，然后呢专心的去思维，不只是思维那个抽象的道理，而是要思维你今天四相上三业六根对境对人，你的用心是什么，对不对？你今天的三业造作的习惯跟你所学习的正念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一致的？佛教导你这样的做，是不是故意告诉你你要这么不自在？不是，因为你的习气不随顺什么？不随顺正道。如果三业持续这般顽抗啊，顽抗冥顽不灵的话，你说你知识，我记得清凉寺的那个录影带讲秀智恒地里面，那个妙老花了一段时间去骂，大概那个时候因缘就是说那今天的佛法为什么还要读博士干什么啊？他在骂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得博士不对，而是你学习的方法，那个是一个文凭，那个是一个世间法的一什么条件，资格条件。可是这个资格条件绝对不能够跟自己马虎的东西是什么？是圣道。你今天在追逐这个资格条件的同时，对于圣道的向往能不能有上如上考品那般的恳切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由此一内一外五种思维都要思维这件事情。暇满难得，无常迅速，对不对？此生不修，更待何时？更待何时？就是我前面那段生圆满 这段寄送主要的梗概，主要的梗概。那意外五种圆满呢？意外五种圆满呢？它的寄送是什么？啊，佛驾说正法，教住随教转，有他具悲悯。这也是我从广论抄下来的句子，我觉得很好。因为为什么好呢？第一个呢，你一定要去感念，为什么要常常念佛法僧嘛？你为什么要念佛？因为只有佛出世才会讲正法，对不对？也有讲正法，他能够让这个世俗正法怎么样住于人间，对不对？流通人间。那也有圣弟子愿意随着教法去怎么样有正量，这叫做随教转，对不对？随教转。而且呢，所有这些圣弟子都有悲悯心的护法，怎么样护持他们成就圣道。这些因缘要同时一处具足，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懂吗？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你把佛将那个佛改成任何一个善知识，因为呢，在藏传的佛法当中呢，他要观修什么上士如佛，上士如佛。今天呢，你在一个法会当中，你能不能用这样子意外五种圆满的心去思维这个因缘是多么难得的事情？你是修多少次才碰得到的事情？所以你今天听闻佛法的动机、用心，以及离开这个法堂的时候，当要所为、当要所修正是什么东西？那是非常恳切、不马虎的东西。所以呢，听闻一个法会的同时，就是戒定慧具足的。你专注是啊，专注是戒，专注是定，专注也是慧。同样在这一心听闻佛法，那个仲台禅寺的维觉老和尚最爱讲这件事情。他说什么是一心，什么是清净心，就是你这一当下听闻佛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就是一心，就是清净心。他老人家开始就是这个意思。那问题，这一个心能不能够相续，能不能相续，这个善根能不能保任，能不能护养成就圣道，就是这样的保任。那你说我、哦、每天就搞佛法这些事情，我世间最不要做了，错错，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佛法在哪里？佛法就在一切的世间事项上，要能够升起，而不是它变成一堆抽象的道理。所以你今天的学术在什么地方？学术就是在对事对人三业造作的行处，就是你今天戒定慧的学处。你所有的学处都要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恒顺怎么样？恒顺众生，那么把所有你这些功德普皆回向，这是十大行愿最后的两个，最后的两个。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世间，随顺世间而行，但是一定要思维什么？暇满无常，求出离，发菩提心怎么样？圣解空，一直不断的蹲立在这个三种菩提要道上的元素，你自己要每一念心都要能够具足。而怎么样具足？在随顺世俗的事相造作上具足这三个要素，每一念心都是这样修，这就是修行。你说修行难吗？你光能够把这三个要素在每一个境界当中都能够求相应的话，你修行就会有力量。不在于你佛法知识够不够，你读多少部经，倒不是这个。慢慢了，如果你过去生累世累劫的栽培你的善根，你的善根就会发起。我看到许多学长真的他在修止观一段时间之后，原来经看不懂了他就能够看，而且能看的还不是普通的经呢、啊，就像大般若经那样那么难的东西。我自己也有 好几次的体会，像我大言不惭，因为几位学长投票的缘故，我就发心要读大般若经第十六会。哎呀，只是翻翻前面还简单，嚯、哦！一谈到无智亦无尽那段文的时候，天哪！我上当了，我怎么这搞这么难的文来学干什么呢？他就这样子，一天读不懂，两天读不懂，两天读不懂。然后呢，你只要咬住，真的在你的心地功夫上观修这一切境界，对你的什么？对你的提示，对你的提示。你闻能够意念，然后说出在境界上又能够观察作意思维，其实那就是止观。我们一直讲止观修就是这样修的，这样子能够观察修得力量，这力量你的恶习，你一些错误的凡夫习气能够因为这样子慢慢慢修正。嘿，后来我就懂了， 无智无尽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他就跟你讲这么深的无智亦无尽的道理？啊，心经还是到最后，对不对？无智亦无得才会出来。哎呀，大般若经第十六会一开始法起分缘起圆满以后就出来这段文，跟你讲正式的界定般若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这么高深的圣义，很多经都把它摆在第一分。那不就是给很多的凡夫一头闷棍，我就读不下去了吗？佛是这么不慈悲，这么样子让那些顿根人不得成就吗？不然，而是真的，你的读经相应的那一念心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圣洁空心，从少分的圣洁到最后成佛都是同样的体心，从来没有变过，都是般若的一分气味啊，法味横转，没有变过，无变异，这就是真正正观实相的力量。用这正观实相的力量去修学这些经教。所以空性是什么？空性是实践的，是实践的，而不是一种知见。它是实践而不是知见。什么叫实践？是真正透过三业六根对境界的造作可以相应的，不是你用思维去理解的。像简老师啊，初我开始跟着他一起听《圆觉经》啊，《八字规矩颂》那个时候呢，他就三番两次讲一句话，他说呢：“当你经读不懂的时候，不要强做思维。”我们底下就会读到《秀子成例》里面讲，思所成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你读不懂的话，你就发心，对不对？佛菩萨加倍，有一天你能够大开圆解，自己就懂。于是你要用信解来受持。不要去强做思维，你只要能够懂一分，常常拿来怎么样？如其慧观察一切的境，把你的心要靠在你能相应的法教上面，烁烁的有力量，而不要老是挂念的那些你还不懂的东西。慢慢的，它就会怎么样？一通百通，就好像气脉突然被打通一样，那种不可思议的那种三宝加倍的力量。我常常。很多讲经的老师们呢、啊，都有这样的体会，都有这样的体会。你特别感觉到三宝今天真的降临这个法会，让你特别的感应，特别的感应。这种感应我不是讲神奇古怪的东西，真的你真的用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自然就相应到那个地方。我刚才上课前上去拜佛，这是我的习惯，然后呢？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坐的一位居士，他就是位郑老师，上课去，他就在那边坐。我看他坐，我拜完佛之后，我就在地藏菩萨那边坐。他是观音，我是地藏，对不对？两个人同样一天法会，他在三楼，我在七楼，你就发心要庄严道场，用这样的心，用这样的心，你真的是用功，真的是用功。所以你可以发，我就常常讲。这样子的用功，我受益比你们多，我受益比你们多。所以你要真的能够受益，如我乃至于超越我，绝对不是你们永远当学生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一生这一世而已，而是你用什么样子的志愿敦促你今天这一刹那的心地，是那个我只是要你发这个心，那个心就叫菩提心，对不对？你能够继续的增长广大，而不怎么样，不怯弱。你对于发愿这种事情要变成怎么法尔自然，对不对？有为者亦若是，这个在藏传佛法里面叫做佛曼，佛曼就是三昧耶界的界体。你什么都不可以慢，但是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我不用此生成就佛道，我但待何时？对不对？我就是叫你发心，你发不起来啊！你要往生净土，也要有这个菩提心的，不然你怎么往生？信愿成就不是你念佛功夫，是成片是一心理一心的功法成就，不是那个成就的，是信愿成就的，这是真实不虚的教导。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解门上下这么多的功夫，是要端正你的发心，发心越正，这个信越能够怎么样清净，越能够清净，你所有的功行必定圆满，必定圆满， 不在那个广学多闻的多少，广学只是在端正这一念心而已，深切这一念心而已，只是这样子，这就是执心身心大悲心。